以西结书第三十一至三十五章。第三十一章，请大家翻开以西结书第三十一章。第二十九到三十章中呢，预言关乎神的审判要临到埃及，以色列寻求依靠埃及帮助，而埃及呢却好像啊芦苇易折断，而且会伤及以色列自己。以西结说预言警告以色列不要依靠埃及的帮助，但是呢，百姓没有接受这个预言，他们仍然去找埃及帮助。法老呢带了兵来，可是呢只能够暂时解围，使巴比伦撤退了很短的时间。第三十一章开始的预言呢是关于法老的，这个预言呢是用比喻来说的。在埃及，法老被誉为黎巴嫩的香柏树。黎巴嫩呢以出产高大的香柏树而出名。记得以前呢，尼禄王和所罗门王立约，提供香柏树来修建耶路撒冷圣殿。在这里呢，法老王被比作黎巴嫩的高大香柏树。十一年三月初一日，西底家王第十一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人子啊，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众人说，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？埃及在古代呢是一个强国，好比当初的亚述帝国。亚述呢也是当时的强国之一，北国以色列就是被亚述所灭的。亚述王曾如黎巴嫩中的香柏树，枝条荣美，隐秘如林，极其高大，树间插入云中，种水使它生长，深水使它长大。这里说的呢是尼罗河，种水使它生长，深水使它长大，所栽之地有江河为流，岔出的水道沿到田野诸树。尼罗河三角洲的水流纵横，土地肥沃，所以它高大，超过田野诸树，发旺的时候枝子繁多，因得大水之力，枝条长长，空中的飞鸟都在枝子上搭窝，田野的走兽都在枝条下生子，所有大国的人民都在他荫下居住。那个时候呢，埃及是最强大的国家，有许多国家受到他的保护。注意这里的比喻说，有飞鸟在这棵大树上坐窝。但以理呢也曾经这样形容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强盛。近到新约呢，耶稣也用此比喻天国，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田里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，长起来后却成了树，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它枝上。圣经里提到鸟的时候呢，总让人联想到邪恶的东西。你们呢也许记得，在撒种的比喻里面呢，有种子撒在路边，被鸟叼去了，使种子没法长大。这就代表撒旦把神的话从人心中夺去，所以神的道就不能在心里生根了，不能对人的生命产生任何的影响了。这里的比喻呢，讲到芥菜种长成了大树，其实呢，这是一个异样的情形。芥菜种呢，不是树种，只是一种矮小的灌木，它却长成了大树，并且呢，有鸟栖息在它上面。这寓意着将来外邦人的教会将成为各种人群聚集的地方。我们今天的教会呢，就存在着各种奇怪的教派。 这种事情呢，带进了教会，成为基督教的一部分，这真是令人吃惊的事。这让我们想起了主耶稣曾经说过的话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。耶稣谈到外邦教会会有一些不正常的增长，既不健康又不稳固，就像比喻中说的飞鸟。这里说呢，有很多飞鸟在大树上筑窝。这段预言呢，意指埃及征服了许多的小国，它变得非常的强盛，树大条长，成为荣美，因为根在众水之旁。神园中的香柏树不能遮蔽它，松树不及它的枝子，枫树不及它的枝条，神园中的树都没有它荣美。我使它的枝条繁多，成为荣美，以致神伊甸园中的树都嫉妒它。这真是一个芥菜种，比喻埃及成了一个强国，使得其他的国家嫉妒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他高大，树间插入云中，心骄气傲，我就必将他交给列国中大有威势的人，他必定办他，我因他的罪恶已经驱逐他。神的审判将临到埃及，我们看见神审判他，因为呢，他心骄气傲。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对于人来说，最难把握的就是身处高位，有很大权力的时候，尤其是管理很多人的时候。因为这个时候呢，有骄傲进来的危险。因为啊，你总想着，哎呀，自己身处高位，想炫耀说，哼，你们来看看我的成就啊。你还记得尼布甲尼撒吗？他在王宫的空中花园行走的时候，看到繁荣的大巴比伦，古代世界的七大奇景之一。这个城墙呢，高300英尺，宽80英尺。他就说，这大巴比伦不是用我的大能大力建成，要彰显我的威严和荣耀吗？那时有声音从天上下来说，你的心满了骄傲，你的国位要离开你。在但以理书第四章的30节31节，有声音告诉尼布甲尼撒说，鉴察人心的看到了王的骄傲与狂妄，告诫他神的审判将会临到。但以理说，你要小心行事。一年之后呢，尼布甲尼撒又得意忘形的夸口，这时候神对他说，你的时候到了，现在就是。这样呢，他就发疯七七，跟野牛同居，吃草如牛，头发呢长如羽毛，天露滴在他身上，他就像一个野人一样生活。直到他明白是天上的神按他自己的意志在人的国中掌权为止。是骄傲使得尼布甲尼撒陷入到崩溃的境地，直到七七过后，神才让他恢复了原位。这时候呢，他就做出了一个大有信心的宣告，说自己信靠天上的神，他随己意掌管万国。追溯历史就可以知道，骄傲一开始呢，就是个破坏者。莎士比亚在他的一个戏剧中写道，克伦威尔，你要远离骄傲，天使就是因骄傲堕落的。撒旦说我要升高，结果呢反而被降低下来。在圣经这里呢，我们看见因为法老骄傲，神说我要打击他，将他交在不幸的人手中， 因他的邪恶将他驱逐。神呢，就是借着尼布甲尼撒王来击打埃及。先知耶利米曾经对以色列的百姓说过类似的预言，他说不要依靠埃及，因为埃及同样会被巴比伦打败，埃及不是你们真正的帮助。但是呢，没有人相信耶利米的话，大家都要迁往埃及去啊。因此呢，耶利米在一个叫达比尼的地方埋下了几块大石头，说神要在这个大石头上建立尼布甲尼撒的宝座。哎，结果呢，事情真的就如他所说的应验了。外邦人就是列邦中强暴的，将他砍断弃掉，他的枝条落在山间和一切谷中，他的枝子折断落在地的一切河旁，地上众民已经走去离开他的荫下，空中的飞鸟都要宿在这败落的树上，田野的走兽都要卧在他的枝条下，好使水旁的株树不因高大而自尊，也不将树尖插入云中，并且那些得水滋润有势力的也不得高大自立，因为他们在世人中和下坑的人都被交于死亡到阴府去了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他下阴间的那日，我便使人悲哀，我为他遮盖深渊，使江河凝结，大水停流，我也使利巴嫩为他凄惨，田野的株树都因他发昏，我将他扔到阴间，与下坑的人一同下去，那时列国听见他坠落的响声就都震动，并且伊甸的一切树，就是利巴嫩得水滋润最佳最美的树，都在阴府受了安慰，他们也与他同下阴间，到被杀的人那里，他们曾做他的膀臂，在列国中他的荫下居住，在这样荣耀威势上，在伊甸园株树中，谁能与你相比呢？然而你要与伊甸的株树一同下到阴府，在未受割礼的人中与被杀的人一同躺卧，法老和他的群众乃是如此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神说啊，法老最后的结局就是下地狱。第三十二章，在第三十二章中呢，以西结为埃及的法老写了一首哀歌。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，先知的预言经过一年零六个月，即十八个月，应验了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为埃及王法老作哀歌，说从前你在诸国中如同少壮狮子，现在你却像海中的大鱼，你冲出江河，用爪搅动诸水，使江河浑浊。”大鱼呢，是一个很糟糕的翻译，应该译作鳄鱼。现在你却像海中的大鱼，你冲出江河，用爪搅动诸水，使江河浑浊。鳄鱼或者说龙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你身上，而你呢，像一条鳄鱼。我必用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网撒在你身上，把你拉上来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用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网撒在你身上，把你拉上来。我必将你丢在地上，抛在田野，使空中的飞鸟都落在你身上，使遍地的野兽吃你得饱。我必将你的肉丢在山间，用你高大的尸首填满山谷。 我又必用你的血浇灌你所游泳之地，漫过山顶，河道都必充满。我将你扑灭的时候，要把天遮蔽，使众星昏暗，以密云遮掩太阳，月亮也不放光。这里的预言谈到啊，在那日天被遮蔽，众星昏暗，密云遮蔽了太阳，月亮也不发光啊，这令人联想到先知约珥关于末世大灾难的预言。那时候呢，太阳发黑，月亮发红如血，众星也暗淡无光了。主耶稣在新约马太福音第24章也引用了这里的经文，形容了末世大灾难的部分情形。另外呢，启示录中呢也有相关的记录。在第六印揭开后的大灾难中，既有类似的情形发生了。这样看来呢，这段预言呢，虽然谈的是法老要受到神审判的事，但是也可能是一段会双层应验的预言。先知以西结在这里讲到尼布甲尼撒要征服埃及，但是呢，又暗示在大灾难中呢，神对全地的审判，我必使天上的亮光都在你以上变为昏暗，使你在地上黑暗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我使你败亡的风声传到你所不认识的各国，那时我必使多民的心因你愁烦，我在许多国民和君王面前向你抡我的刀，国民就必因你惊奇，君王也必因你极其恐慌。在你扑倒的日子，他们个人为自己的性命时刻战惊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巴比伦王的刀必临到你，我必借勇士的刀使你的众民扑倒，这勇士都是列国中强暴的，他们必使埃及的骄傲归于无有，埃及的众民必被灭绝。我必从埃及多水旁除灭所有的走兽，人脚兽蹄必不再搅浑着水。那时我必使埃及河澄清，河流向油缓流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我使埃及地变为荒废凄凉，这地缺少从前所充满的，又击杀其中一切的居民，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在这里呢，神再次宣告，这些预言都应验的时候，他们将知道他是耶和华。这是上帝发预言的目的之一。因此呢，神事先预告某些事情将会发生，并且呢，留下了证据。主耶稣也曾经说，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我预先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。这样呢，护教学中最有力的内容之一就是预言以及预言的应验。因此呢，圣经一遍又一遍地写道，当这些预言应验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下一周的查经中呢，将会涉及到俄国以及强大的盟军，包括利比亚、伊朗啊、伊拉克等等入侵以色列。圣经说，那时世上所有的国家都将知道我是耶和华，那时列国都要看我为圣。我呢，曾经和一个相当富有的犹太朋友谈到圣经和主耶稣，我问他怎么才能会成为基督徒呢？原来啊，他心里面有一个大问题，就是我的父母被德国人杀害的时候，神在哪里呢？他的父母啊，是在二战的时候都被德国人杀害了。所以呢，我就问他，你要怎么样才会信耶稣呢？神在这里预言说，他会再次让以色列复兴，现在呢，已经应验了。这些个预言 难道对你没有什么意义吗？他回答说，这对我没有什么意义。每个犹太人心里呢，显然都知道以色列会复国。有一天，以色列会再次复兴，我们的民族很坚强。我就说呢，圣经讲到以色列复国以后，他们就会成为四维邻国的绊脚石。如果有人来攻击以色列，他们一定会被打败。1967年的六日战争以后啊，你看以色列是如何打败了约旦、埃及和叙利亚。以色列是几乎同时击败了他们三个国家的军队，占领了西乃半岛、约旦河的西岸和戈兰高地。难道这个预言的应验不能让你相信耶稣吗？他说不会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们的人民很坚强。我就接着说，圣经说以苏俄为首的盟军来攻打以色列，庞大的苏俄联军将会全军覆没。他说这事发生的时候呢，也许我就会成为基督教徒了。我说保罗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可能就已经太晚了，你已经逃不掉接下来要临到地上的大灾难了。再过两周呢，我们将要查到以西结书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。那时候呢，将涉及到以色列人的回归，以及最后时期将要发生的事情。到了第十七节呢，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预言，而指向法老的审判。在第十六节之前呢，已经结束了。从十六节开始呢，是给法老的哀歌。人必用这哀歌去哀哭，列国的女子为埃及和他的群众也必以此悲哀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12年12月15日，前一个预言呢，在这个月的第一天发出，15天过后，先知呢又讲了一个有关埃及的预言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为埃及群众哀嚎，又要将埃及和有名之国的女子并下坑的人一同扔到阴府去。你埃及的美丽胜过谁呢？你下去与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吧，他们必在被杀的人中扑倒，他被交给刀剑，要把他和他的群众拉去。强盛的勇士要在阴间对埃及王和帮助他的说话，他们是未受割礼被杀的人，已经下去躺卧不动，亚述和他的众民都在那里，他民的坟墓在他四围，他们都是被杀倒在刀下的。这里呢说埃及要灭亡，而亚述人已经被杀下到阴间，他们的坟墓在坑中极深之处，他的众民在他坟墓的四围都是被杀倒在刀下的。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，以兰也在那里，他的群众在他坟墓的四围。第25节，人给他和他的群众在被杀的人中设立床榻，他民的坟墓在他四围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埃及将与许多的小国一同被推翻，其中呢包括北部的米色、土巴以及西顿。此外呢，还有以东的国王和王子。第30节写道，一切西顿人被杀人的下下去，他们虽然仗着势力使人惊恐，还是蒙羞。法老看见他们，便为他被杀的军队受安慰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我任凭法老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，法老和他的群众必放在未受割礼和被杀的人中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第33章，33章到34章呢，是巴比伦对以色列人讲的话。人子啊，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，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， 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。他见刀剑临到那地，若吹角警戒众民，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，刀剑若来除灭了他，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。罪原文作血，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，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。他若受警戒，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。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，以致民不受警戒，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，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。人子啊，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神呢，差遣以西结去对贝鲁巴比伦的百姓说话，神要以西结负责替神向百姓说话。神将以西结的使命呢，比作守望者，他设立他呢，是为了在有敌人入侵的时候，要百姓呢提高警惕。守望者看见敌人来的时候，就要吹角警告百姓，完成他的职责。无论百姓做什么反应，这都与守望者无关，因为啊，他不能替代他们做出反应。他的职责呢，只是向百姓发警报。百姓呢，需要有人警告他们，他们的责任呢，就是对警告做出反应。因此神说，我立你做守望的人，如果你不警告他们，我就要你负责任，如果你警告了他们，我就不要你负责，而是要百姓自己负责。在我们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们很像个守望者。神要我们对人发警告，他们怎么反应呢？就是他们的事。神没有要我们跟人去争论，去说服人进入神的国，或者是强迫人进入神的国。神呢，的确是托付我们为他的真理做见证，人家如何反应就是他们自己的事。我知道我自己除了做见证以外呢，不能再为神做别的事了。有趣的是，当我向一些人做见证的时候，他们好像他一辈子就是在等着你来跟他做见证，他们已经完全预备好了，急切地在等着你，几乎是等不及让你讲完见证了。可是呢，你给另外一些人做同样的见证，却好像在对牛弹琴，他们毫无反应，他们甚至听都不愿意听，你说的他们一点也听不进去，对他们呢一点影响都没有。这些情形呢，让我明白圣灵才是真正使人认罪，吸引人来信耶稣基督的那一位。我们呢就像守望者，只管吹警报，宣告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了。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对你自己呢有很重要的影响。神对以西结说，以西结啊，你就像个守望者，你的责任呢就是将我的话传讲给人听，别人如何反应的，这不是你的责任。我对恶人说，恶人呢，你必要死。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，使他离开所行的道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，他仍不转离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，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。在以西结书第三章中，以西结呢曾经得到了类似的责任。人子啊，你要对以色列家说，你们常说 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必因此消灭，怎能存活呢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如果我们的过犯和罪压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又怎么能活下去呢？你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呀，你们转回转回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，明白一点神的真理，而不是多年以来撒旦所制造的假象啊，说神是很残酷无情的，喜好审判。其实呢，事实并不是这样。神不喜欢看见恶人死亡，而是呼唤他们悔改。我呢，常常听到有人埋怨，一个充满爱的神怎么会去送人下地狱呢？这个埋怨呢是错误的，因为圣经没有教导我们是神送我们到地狱去的，而是人自己选择了下地狱。神呢给人自由选择的机会，让我们按照我们的意愿来进行选择。神呢不会勉强别人啊，要人来服侍他，也不会呢强迫人去爱他。相反的，他给我们选择的机会，并且呢尊重我的选择，不会做什么来拦阻我的选择，以带我进入他的国。但是如果我拒绝圣灵的每一次的邀请，轻忽了神的恩典，践踏神儿子的救恩，视他为立约的血为平常，说哎，耶稣基督的宝血对我来说算不得什么，还应着景象行悖逆之事，不思悔改，那就会下到地狱中去了。但是即使是这样，也不是那么容易啊。你每行一步都得越过耶稣，他会阻止你背离人性的要求行事。神呢会向你呼喊，赶快回转吧，何必死亡呢，以色列家呀，你们走的是毁灭之路，你们已经远离了正路了，走在犯罪作恶的路上啊。神在向他们哭喊，转回吧。人子啊，你要对本国的人民说，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，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。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。我对义人说，你必定存活。他若倚靠他的义而作罪孽，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，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。再者，我对恶人说，你必定死亡。他若转离他的罪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，遵行生命的律例，不做罪孽，他必定存活，不致死亡。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，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，必定存活。如果你回转接受耶稣基督，你所犯的罪都会一笔勾销，这难道不奇妙吗？这竟然在恩典时代到来之前的旧约律法时代写下的，但这是真的哦。就是在神的恩典之下，接受耶稣之后呢，神就不再纪念我们的罪，就是神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。你本国的子民还说，主的道不公平。我们呢，不知道有多少次听到有人抱怨神说，神不公平啊。还有人呢，遮遮掩掩的抱怨说，哎呀，一个蛮有爱的神啊，怎么怎么怎么。 要知道，无论他们接下去怎么说，他们这样说呢，实际上就是在挑战神的公义，是在对神做迂回的挑战。人类呢，很多次都是在挑战过神的公义了。在这里的神的百姓也是这样，他们说神的道不公平。神对先知说，你去告诉他们，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，一人转离他的义而做罪孽，就必因此死亡。恶人转离他的恶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就必因此存活。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？以色列家呀，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。这时候呢，我们进入到第21节。我们被掳之后12年10月初5日，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，说城已攻破。到此为止呢，我们来到了最有意思的地方了。我们被掳之后12年10月初5日，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，说城已攻破。啊，这个消息呢，终于到了。耶路撒冷一年之前已经沦陷了，但是呢，有人最后逃脱，把这个消息带给了以西结。逃来的人呢，未到前一日的晚上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开我的口。到第二日早晨，那人来到我这里，我口就开了，不再缄默。你也许记得，神告诉以西结说，在他下次得到有关耶路撒冷毁灭的讯息之前，他呢一直都不能说话。因此呢，此刻神才开了他的口，他就不再哑巴了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，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，我们人数众多，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。耶和华对以西结说，尽管尼布甲尼撒王毁灭了耶路撒冷，选立基大利做统治者，但人民仍然反叛尼布甲尼撒王。众人说，神只将这地赐给了亚伯拉罕，我们人数众多，因此呢，我们占有这地。甚至到了基大利掌权的时候呢，他们还没有完全顺服，心里呢仍旧叛逆。这是神在跟以西结谈论回到应许之地人的心态。这时候呢，耶利米正好和他们在一起，耶利米呢不停地叫他们顺服巴比伦人，那样呢事情就会顺利了。如果他们起来反抗，就会被消灭。但是呢，他们没有听耶利米的忠告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吃带血的物。这些呢是对百姓的指控。他们说啊，这块地呢实际上是我们的。要知道亚伯拉罕呢，他只是一个人，而我们呢人数众多。神指示以西结说，看，你只需告诉他们，他们在吃有血的食物。意思是呢，他们没有照旧约律法的要求杀死牲畜啊，没有完全放干动物的血，只是勒死动物或者是杀了动物，血呢还留在身上就拿来吃了。神说，你们拜偶像又流人的血，这样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？你们犯了这些个罪，违背神的律法，难道还可以领受这地吗？你们倚仗自己的刀剑行可憎的事，人人玷污邻舍的妻，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？神说啊，你们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你要对他们这样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在荒场中的必倒在刀下，在田野间的必交给野兽吞吃，在堡帐和洞里的必遭瘟疫而死。我必使这地荒凉，令人惊骇。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也必止息，以色列的山都必荒凉，无人经过。我因他们所行一切可憎的事，使地荒凉，令人惊骇。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人子啊，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，在房屋门口谈论你。弟兄对弟兄彼此说，来吧，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。他们呢，以一种亲密的态度来听耶和华的话。喂，我们去看看以西结啊，听听神有什么话讲。他们来到你这里，如同民来聚会，坐在你面前，仿佛是我的民。他们听你的话，却不去行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，心却追随财力。他们坐在以西结面前呢，好像是神的子民，要听神的话，但是呢，他们根本就不遵行。雅各说，人听了神的话却不去行，就是欺哄自己。许多人呢，都是在自己欺哄自己，因为呢，人常常自以为，哎，我已经学了神的道了啊，我听了神的话了，或者我知道神的话。问题是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做了没有呢？雅各说，只是他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。神对以西结说，这些百姓只是来听听你说些什么，心里呢却充满追名逐利的思想，不会遵行神的话的。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、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，他们呢只是听听而已。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、声音优雅之人，他们来呢只是为了享受聚会之乐。听了先知的话，他们不会遵行。等到先知说的快要应验的时候呢，就喊了，看哪，所说的快要应验，应验了。神吩咐你的事，你就要行，不要停。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，你告诉他们会发生很多事。现在呢，他们把来听你的讲话呢当做了一种娱乐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么多人到神的殿来，他们只是为了娱乐。神的殿呢就简直成了娱乐场所了，因为这里呢是很好的社交环境，又是娱乐场所。现在呢就有不少教会特别关照这些到处寻找娱乐场所的人。我就听过一位牧师对他的助理说，哎，伙计们呐，今天晚上董事会来，会定我们明年的薪水。啊，目前呢，我们的生活真是有点入不敷出。啊，因为我们的薪水看起来是略显单薄了，无法应付我们明年的生活。我想呢，大家花一整天来一起祷告，这非常重要。因为如果不加薪呢，明年我们的日子就难过了。于是呢，他们当晚真的是打算好好的预算一下第二年的支出，结果呢，情况看来是真的不妙。所以他们说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上帝行神迹，让我们明年有加薪的希望。啊，他们决定说，为了使得祷告更属灵，我们就用格里高利的咏叹调来祈祷。啊，于是呢就助理牧师开始祷告说，主啊，你知道15000元一年实在太少了，求你呢使得董事会的人慷慨一点，给我们加薪吧。 之后呢，牧师就祷告说，是啊，主啊，26000块一年对我来说呢，是难以为继的。我还有很多的账单要付。主啊，求你动工给我们加薪吧。哎，接着呢，教会娱乐活动的负责人就祷告说，主啊，你知道5万块钱一年对我来说太不容易了，没有什么事情像娱乐节目那么难搞的。批评这些教会呢，真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。现在呢，有些教会不得不安排娱乐节目来吸引会众，因为许多人的耳朵呢发痒了，听不见神的道。现在很多的地方都是这样，许多人来到教会呢只是为了娱乐。同样的，以色列人到以西结面前来呢，也是为了消遣，因为他有一副好嗓子，又能弹奏乐器。所以神说，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，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。看哪，所说的快要应验了，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。第34章，在第34章中呢，神在指责不忠心的以色列牧人。他们本是属灵领袖，是众人寻求属灵指引的对象，他们却偏离了侍奉的正义。据福音书的记载呢，主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，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。在你们中间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你一定记得主耶稣曾经拿毛巾和水为门徒洗脚，之后呢，他对门徒说，你们看到我所做的，我是你们的主，尚且服侍你们，你们也当彼此服侍。耶稣教导的呢，是服侍的真理。服侍的本意就是做仆人。主说，牧者服侍的是基督的身体，不是基督身体的头，而是基督的仆人。以领导者的姿态批评人，行使领导权，比起以仆人的姿态去服侍人，那要容易得多。无论你什么时候改变做领导的心态，变得贪婪了，一心只想有个富丽堂皇的房子，一辆高级的轿车之类的东西，那么你呢，就会滥用神赐给你的权柄和地位了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，攻击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祸哉，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，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？无论何时，神说，哎呀，糟糕啊，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，因为啊，你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祸哉，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，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？许多人呢，利用服侍的机会为自己图利，不为百姓的利益着想，这真是令人失望。但是呢，这可是真的。今天有许多人侍奉主，其实呢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，不是出于神的呼召，心里呢没有服侍神的心。所以神说，祸哉，那些利用服侍来中饱私囊的人，你们岂不应牧养羊群吗？你们吃脂油，穿羊毛，宰肥壮的，却不牧养群羊。耶稣呢也曾经对彼得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，这是约翰福音第21章的15节。彼得后来呢，因此写信给教会的长老说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。今天在教会里最大的需要呢， 就是喂养神的羊群。这正是当年耶稣托付彼得做的事。神在这里呢，责备以西结时期的牧人，因为呢，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，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，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，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，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，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。他们呢，辖制神的羊，不关心瘦弱的、有病的、受伤的以及失丧的。他们呢，误用了手中的权力。结果呢，因无牧人，羊就分散，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我的羊在诸山间，在各高冈上流离，在全地上分散，无人去寻，无人去找。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。神在这里呢，再次说我的永生啊，神以他自己起誓，因为没有更高的可以指着起誓了。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说法，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，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，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，并不牧养我的羊。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与牧人为敌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，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，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。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，不再做他们的食物。有趣的是，整个以色列的宗教制度都已经完全被神废掉了，因为他们喂养自己，而不是喂养神的百姓。当然我们看到过这样的事是如何发生的。历史上呢，以利的两个孩子呢都很邪恶。当百姓把祭物带来献祭的时候，他们呢就用叉子把上好的肉呢都叉走了。如果有人抗议，他们就打别人。这种贪婪的态度使得人厌恶给神献祭。因为本来呢，他们应当是神的代表，牧师的职责呢，就是在神的面前代表众人，站在众人的面前呢，则要代表神，而他们却完全错误地代表了神。所以神谈到废掉整个腐败的制度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，将他们寻见。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，怎样寻找他的羊，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。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，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。神说，我要亲自来做你们的牧人，去寻找迷失的羊、分散的羊。神来做我们的牧羊人，你们喜悦不喜悦呢？我们这些受伤散落在各地的时候，他呢将我们寻找回来，吸引我们进入他的羊圈，对我们说，你是我们的羊，你是我的百姓，我爱你们。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羊呢也认识牧羊人的声音，会跟随他。凡听见主声音的，就是主的羊，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，这真的是很美。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，从各国内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归回故土。这当然呢是与以色列有关的预言了，但是呢也应用在我们个人身上，表示呢神与他的儿女的关系，或者基督与教会的关系。不过这里呢是有关以色列的基本预言， 讲到以色列人将被分散到世界各地，因为他们的宗教领袖腐化堕落，最后呢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他们拒绝了弥赛亚耶稣基督，设计将他呢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因为当时的百姓呢都喜欢听他的教训，他们就彼此说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如果人都跟从他去了，我们不是失业了吗？我们将没钱可赚了，无利可图了。罗马人呢也会来赶走我们了，我们要想个法子除掉这个人。当时呢大祭司说，难道你们不知道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，这是适宜的吗？他们基本上是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，因为这些宗教领袖这些个假牧羊人呢贪婪，就使得羊群分散到世界各地。主耶稣预言说他会将羊群聚集在一起的。现在呢我们看到神的预言正在逐步的应验，神正在呼召犹太人回到应许之地，并且呢在他们当中做工。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，从各国内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归回故土，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。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，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，他们必在加美之圈中躺卧，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。主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，使他们得以躺卧。请记住这个美丽的预言与耶稣有关，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。多美的预言啊，他会喂养他的羊群。主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，使他们得以躺卧。失丧的我必寻找，被逐的我必领回，受伤的我必裹缠，有病的我必医治，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，也要秉公牧养他们。我的羊群呐，论到你们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在羊与羊中间，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判断。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？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，你们喝清水，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浑了。至于我的羊，只得吃你们所践踏的，喝你们所搅浑的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判断，因为你们用鞋用肩拥挤一切瘦弱的，又用脚抵触，以致使他们四散。常见的现象呢是富足的人压迫贫穷的，同样呢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富足了以后呢就压迫羊群，使他们分散了。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，就是我的仆人大卫，他必牧养他们，做他们的牧人。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，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当然呢，不是说大卫将从死里复活做以色列的王，而是说呢，耶稣作为神应许大卫的，从大卫的后裔中将出现一位永远统治百姓的人。这个预言呢应验在了耶稣的身上，也就是说从大卫的后裔中将发出一个公义的牙，就是耶稣。 耶利米书第23章中记载说，耶利米对当时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讲了相同的预言。他说啊，日子将到，大卫家要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，他必掌王权，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。所以呢，以西结在这里呢指责假牧人，并且说荣耀的真牧人将要来到。先知以赛亚呢他也预言说，应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所以呢，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中说，神的福音论到他儿子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，以死里复活的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他将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像大卫一样以牧者的心肠治理百姓。上帝说，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。很多人呢对此呢心存疑问，他们说，哎呀，大卫在很多情况下都很凶暴啊，他跟拔示巴又犯了奸淫，又将乌利亚置于死地，神怎么能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呢？这是因为大卫有一个牧者的心肠，他以牧人的心肠来治理百姓，这是神喜悦的事。有牧者心肠的统治者，关心的就是羊群的需要，而不是他自己。他是专为羊群打算的。大卫做统治者的时候呢，以牧者的心来治理百姓。但是呢，扫罗被神立为王的时候，则心生骄傲。这就是为什么扫罗和他的后裔不能继续做王，而大卫呢却是合神心意的人的原因。这里的预言呢当然关乎耶稣的降临，他将来会做我们的大牧人。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，使恶兽从境内断绝。到国度时期，野兽将被驯化，如以赛亚书中描述的，狮子与羊并排躺卧，有小孩子牵引着他们。我总想啊，那个狮子将是多么庞大的宠物呢？这难道不是令人兴奋吗？人们可以抓着它的鬃毛，骑在它的背上，驾着前行。在神恢复他的国度之后呢，这里面就满有平安。动物和动物之间，人与人之间都将缔结平安之约，而恶兽将会绝迹。他们就必安居在旷野，躺卧在林中，那时候啊，就不再有恐惧了。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，我也必叫时雨落下，必有福如甘霖而降。我们常常在教会唱诗歌，荣耀福地啊，其中呢不过是借用了神预言中说的以色列国在恢复以后的景象。田野的树必结果，地也必有出产，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。我折断他们所负的轭，救他们脱离那以他们为奴之人的手，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 主啊会领他们回到故地。当他的主权建立的时候呢，他们就知道他是耶和华了。他们必不再做外邦人的掠物。你们看到犹太人呢，无论身在何方，都会遭到别人的逼迫。他们总是受到别人的逼迫，似乎成了一种咒诅，一个笑柄。世界各处呢，都有反犹太主义运动兴起。在欧洲呢，就有人去炸毁犹太人的会堂。在德国呢，则再度升起了反犹太的情绪。甚至在美国也看见了类似的事件不断的增多。很不幸的是，好莱坞那一带有不少反犹太社区的事件发生。但是神说，他们必不再做外邦人的掠物，地上的野兽也不再吞吃他们，所有的动物呢都将变得温顺听话，却要安然居住，无人惊吓。我必给他们兴起有名的职务，这有名的职务呢，当然是指耶稣基督了。他们在境内不再为饥荒所灭，也不再受外邦人的羞辱，他们在异地啊，将不再受到外人的羞辱了。我曾经呢，在耶路撒冷同一个导游交谈过，他呢是在阿根廷长大的。我跟他谈到基督教的时候呢，他就问了，你要不要听一听我对基督徒的第一个印象啊？我说我当然愿意了。他说，小时候呢，我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尽快的往回走，因为啊，有人告诉我，要是我走得慢一点呢，就会有信基督教的男孩来追打我了，并且呢，称我是谋杀耶稣的人。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打我，向我扔石头，并且呢，不断的叫我是谋杀耶稣的人。这就是我对基督徒的第一印象。对他来说呢，如果基督徒就是这样的话，难怪向他们做见证就会很难了。事实上，可悲的是，很多的反犹太主义运动居然都起源于教会。我们基督徒啊，其实欠了以色列人的债。不管怎么说，是他们将弥赛亚带给了我们。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，并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名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你们做我的羊，我草场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，我也是你们的神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第35章。第35章的预言呢，是对西尔山发的。当时啊，西尔山上有以东人居住。以东人呢，是雅各的兄弟以扫的后代。以扫和雅各都是以撒的儿子。你们一定还记得，当初雅各假冒哥哥以扫，骗取了长子的祝福。当时呢，他的母亲煮了一只山羊羔，他就将羊毛啊裹在手上，啊，端了一碗闻起来像野味的那个山羊羔来给以撒吃，从他的父亲呢骗取了祝福。后来呢，以扫打猎回来了，也煮了一碗野味送给以撒，说父亲请你吃吧，吃完以后可以祝福我。以撒说，诶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刚才已经祝福了一个人了。而以扫这才知道是雅各夺走了他长子的名分，于是呢就起誓说，呵，总有一天我要杀了雅各。所以呢，他们兄弟之间就有很深的仇恨。为了躲避以扫的追杀，雅各就离开了家，逃到他舅舅那里去了。这个仇恨呢，就延续了很多年。记得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，要进到应许地的时候呢，希望经过以东地，可以走一段快捷的路。 可是呢，以东的军队就出来，不允许以色列人过境。那时候呢，以东人住在摩押以南，他的首都就是山城皮特拉，一度呢曾经是东西方商业贸易的中心。它是从山里的岩石里开凿出来的一个奇异的城镇。其实呢，它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强国，但是他们呢总是以犹太人为敌。历史上呢，如果有什么国家从北方要攻打犹大，以东呢就会乘机会从南方就去攻击犹大。无论他们的军队当时在哪里，他们都要想办法来找这个便宜。他们世世代代都是犹大人的麻烦。犹大呢必须在南方维持驻军，提防以东人。后来呢，当尼布甲尼撒打败了犹太人的时候呢，以东人又上来伺机就掳掠财物。他们当然呢因为耶路撒冷被毁灭而大大的欢呼。正因为如此呢，神就宣告他一定会审判以东人。历史记载的最后一个以东人呢就是希律王。希律来自以土买，是以东人的后裔。从此以后呢，再也没有什么以东人的历史记载了。今天到以东人住过的地方呢，你就会发现那里是非常的荒凉，几乎没有人居住。第35章预言以东的命运，这果然就应验了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面向西尔山发预言攻击他。神当然不是要攻击西尔山了，而是攻击住在西尔山上的人。你知道神并不是说圣乔克利尔山我咒诅你啊，在这里呢，神并不是攻击山的本身，而是攻击那些住在山上的人。如果神说圣弗兰西斯库我要咒诅你，他并不是要咒诅圣弗兰西斯库这个城市，而是要咒诅这个城市里面那些违背他诫命生活放荡的人。对他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希尔山啊，我与你为敌，必向你伸手攻击你，使你荒凉令人惊骇。我必使你的诚意变为荒场，成为凄凉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如今呢，希尔山是全世界最荒凉的地方之一，因为你永怀仇恨，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，将他们交与刀剑，他们呢总是和犹太人作对。因为你永怀仇恨，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，将他们交与刀剑。所以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必使你遭遇流血的报应。罪原文作血，本节同，必追赶你，你既不恨恶杀人流血，所以这罪必追赶你。我必使希尔山荒凉令人惊骇，来往经过的人我必剪除，我必使希尔山满有被杀的人，被刀杀的必倒在你小山和山谷并一切的溪水中。我必使你永远荒凉，使你的诚意无人居住，你的名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个一直到今天仍然荒凉，永远荒凉，因为你曾说，这二国这二邦必归于我，我必得为业。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。所以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必照你的怒气和你从仇恨中向他们所发的嫉妒待你。我审判你的时候，必将自己显明在他们中间， 你也必知道我耶和华听见了你的一切毁谤，就是你攻击以色列山的话，说这些山荒凉是归我们吞灭的。你们也用口向我夸大，增添与我反对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全地欢乐的时候，我必使你荒凉。当全地欢乐的时候，这地仍旧荒凉。你怎样因以色列家的地业荒凉而喜乐，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。希尔山啊，你和以东全地必都荒凉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神攻击希尔山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预言指向的呢，是希尔山。下面我们将进到下一课的查经，涉及的呢，将是关于以色列山的预言。进入到第36章以后呢，你将发现以色列山和希尔山的结局呢，截然不同。希尔山是永远荒凉，以色列山的荒凉好几个世纪之后呢，将会重新兴旺。令人震惊的是，是以色列今天的情形确实已经应验了以西结书第36章的预言。在以色列呢，你可以看到神对这个山的预言早已经应验了。在第37章中，神预言以色列人要回到本地。第38章呢，说苏俄会大举进攻以色列。39章说攻打以色列的军队要大大的失败，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预言。第36章的大部分已经在我们的眼前应验了，37章呢也差不多了，现在快要轮到38章的预言成就的时候了。不久的将来呢，就会开始有许多的事情都是值得我们期待的。好，让我们来祷告。愿主祝福你们，在你们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，愿主在你们的心里感动你们，引领你们做合他心意的公义的决定。愿你们在生活中经历他奇妙的大能，愿基督的爱充满你们的心，愿你们在生活中经历神的作为，有基督的爱涌流出来，感动你们周围的人。愿你们成为他的见证人，见证基督的爱。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